圣经导读新唱365，3月25日。今日读经，生命记33至34章，路加福音4章31至44节。导读。我们来到生命记的结尾，看到摩西最后一篇的牧者讲道完成，接着按立了约书亚做接班人，然后留下一首指证以色列人必然败坏的见证诗歌，最后接到了耶和华吩咐他上尼泊山离世的命令。剩下聚会崇拜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牧者的祝福。摩西作为神的仆人、先知、祭司和统治者，他在前面的讲道当中对那些顽梗并连累自己犯罪的百姓有些责备和不满，但是他仍在生命最后时刻劝诫百姓不要犯罪，而要听从并且遵行神的话，定睛在神将来的应许之地。33章这首诗歌是祝福的诗歌，与前面的32章摩西见证之歌完全不同，此处都是为以色列人的将来祝福。它与创世纪的40章雅各的祝福之歌也不一样，因为雅各呢是针对他的12个儿子，而摩西是针对12个支派，乃是一个成型的神治国家。雅各是预言性质，这里的祝福是祈愿性的。雅各按12个儿子的出身和地位来预言，而摩西是按支派的地业来祝福。这里没提到西面支派，也许是包含在犹大地业之内了。首先一至五节是诗歌的引言，提到摩西交代了后世，他作为牧者和以色列的国父，对神子民有长远的祝福。这里呢称他是神人，古代对先知就是这样称呼。然后以赞美神开始，提到神是如何把律法借着摩西之手传给以色列，神就分别在三处地方威严的降临。神爱他的子民，他愿意在以色列中作王，被子民尊崇，正如今天耶稣基督在教会中永远做我们的大君王一样。六至七节，摩西祝福流便和犹大。流便已经选择了河东地，之前呢，他贵为长子，却上了父亲的床，而他的后代仍不懂得节制，以为先得地就先得福。后来呢，到了主前的11世纪，被亚门人入侵而亡。然后犹大呢，就得到摩西的代求，他会为自己征战，而西面最终就成为犹大领土的一部分，神也会听他的呼求。八到十一节，摩西祝福利未支派的篇幅是最长的。他虽然没有土地，但由于利未人和祭司是专门服侍神的职分，神喜悦他们。他在神面前呢，有乌灵和土民的决断的权柄，又因他在旷野中对神忠诚，保护了神的圣洁，神赐他们维护和教导律法并献祭的特权。谁与利未人为敌，谁就是与神为敌。12至17节是对便雅明和约瑟的祝福。便雅明是神所亲爱的，会安然居住在神的旁边，而约瑟是被雅各赋予长子的高贵的祝福， 所生的两个支派得了上天下地所有的福气，继承摩西的约书亚就是以法莲人。竟然用了六行字，两两相对，千千与万万，表明在军事政治上的强大。18-21节，希布伦外出旅行，表明呢是住在出海方便之地。以撒家住在帐篷中。以上这两个支派后来成了非法拜假神之地。加德有军队控制了约旦河下游高地，是中央地带，也是自己最好选择，因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幸运。22-25节是祝福但、拿弗他利和亚瑟三个支派。但在北部巴山的地区跳出来，居住在河西加利利一带。拿弗他利得到了西方，西方呢与湖或海是同一个字，表明他会拥有加利利海。亚瑟呢是得到尊重和富足，靠近港口直到推罗，但要注意看好门，因为有侵略者进来夺地。最后26-29节的结尾再现了诗歌的开头，表明以色列各支派要蒙福并征服仇敌，得胜的秘诀就是依靠耶和华。34章记录了摩西的死亡，他登上了尼泊山，耶和华把全地都指给他看，像展示一场电影一样。神对摩西证实他是信实的神。亚伯拉罕的子孙终于得到应许美地，从基列向北160公里，向西96公里直到大海，向南80公里直到索尔。亚伯拉罕的一块小小的坟地到如今成了大片的土地，虽然摩西进不去，但他仍是至死忠心的仆人。能被称为耶和华仆人的，那在神国的地位是多么的尊贵呀。摩西一生不贪恋权位，永远高举神的话语，真正的先知在此体现出来。他的死不是年老与患病，而是神的计划已经在他身上完成了。在他人生的最后40年，神都与他同在。死的时候不是家人亲属埋葬，而是神自己亲自陪伴和埋葬了他。新约犹大书9节记录了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论。为何神不让人知道摩西的尸体在哪呢？因为世人喜欢去膜拜圣人。接替摩西的新牧者约书亚与新约耶稣的名字一样，预表将来会兴起一位摩西所预言的先知弥赛亚出来。这就是生命记的中心。摩西所做的都是为神的家尽忠，也是为了迎接那位最伟大的先知耶稣做准备。新约路加福音4章31-44节，耶稣的传道工作伴随着赶鬼治病的神迹发展迅速。那时主耶稣离开拒绝他的家乡拿撒勒，来到加百农，在彼得、雅各、约翰的家乡建立了宣教的根据地。他的讲道充满权柄能力，叫人稀奇。然而会堂里竟然有被鬼附的人来参加聚会，这么久了会堂竟然不知道吗？今天教会里也会有一些的教友 被魔鬼附身吗？有什么能够叫他们现出原形呢？那就是主耶稣的真理教导。这个被鬼附的人不止一个鬼，他们竟然想为耶稣做见证，甚至还公开承认耶稣是神的圣者。圣者呢，是指弥赛亚。但耶稣呢，叫魔鬼闭嘴，用一句话就把那些鬼赶出去了。众人惊奇呢，他有权柄命令污鬼从人里面出去。今天有些被鬼附的人也在教会里口口声声承认耶稣的名，但是他们害怕听到圣经真理，而那些不听不遵行圣经真理的教会，魔鬼在他那里是有座位的。会堂礼拜之后，耶稣到西门家里做客，恰好彼得的岳母得了一种特殊的热病，这种病呢，就好像咒诅一样追随着病人，所以耶稣就斥责那病，热病就走了。彼得的岳母马上起来服侍耶稣，并还了他的心愿。当我们得到医治和祷告蒙应允的时候，要赶快起来参加服侍，向神感恩，否则得了医治又有何价值呢？之后很多人来求医治，耶稣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可以想象彼得家的门槛都被踏破了吧。耶稣工作果效巨大，连污鬼都传扬，但是他不准污鬼传扬他的名。他是多么盼望以色列民能够信靠他啊。应用：摩西的祝福和去世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做牧者的人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与神的亲密的关系，恐怕呢早就干不下去了。这些以色列人对牧者领袖的恶劣的态度，圣经记录了多少啊。摩西发怒得罪神，不正是因为百姓激怒而引起的吗？摩西一生孤独，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苦，连死的时候也只有神与他在一起。接下来约书亚的胆怯那就可想而知了，这批悖逆又常常顶撞神的子民，确实叫牧者害怕。耶稣来到世上，告诉子民自己是摩西所启示的那位先知弥赛亚，那子民又怎么样呢？虽然稀奇，但是他们刚硬之心不比摩西的时代好到哪里去。不听真道也是司空见惯了，而事情神迹也只是惊讶一下而已。为什么呢？很简单，人本性的罪恶从亚当以来就从来没有被世人征服过，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魔鬼的手下。耶稣来赶鬼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人必须要信耶稣才能得释放。今天耶稣基督早已完成了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罪恶已经失去对人的控制力，但是人如果不信耶稣，哪怕再有恩高的牧者和教师来到教会中来牧养他们，也是无济于事。那很多牧者来到教会中努力的工作也不求回报，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可能呢会众都不一定领他的情。牧者领袖也是人，也有灰心的时候，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明确的呼召，也没有报酬，还能够坚持下去吗？所以牧者必须要与神同行，才能勇敢劝勉、责备、教导、安慰会众，不怕得罪人。这是神仆人的品格 和使命。盼望真正的基督徒能够效法利未人和耶稣的门徒，操练顺服神，并配合教会的牧者领袖，组成圣洁的军队，向罪恶和魔鬼宣战，誓死效忠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并与他拣选的仆人一同的至死忠心，才能够有效的传扬福音，并且见证复活的基督。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见证之歌》。